这个殿字就是代表圣殿了，就是代表庙宇的意思了，就是代表 temple， 就是我们外面看见一个宏伟的建筑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用了三个字，但是犹太人只用了一个字，就是最后一个字，他们把它是看成是个庙宇。他们已经忽略了圣殿是圣的，他们忽略了圣殿是圣的，所以他在里头做完了。他们忽略了圣殿是家，是神住的地方，是安息的地方，不应该是忙碌的地方，应该是安息的地方。他们忽略了这两件事情。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，如果你很忙碌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，那个不是殿。如果你做的事情不圣洁，你在教会里头做买卖了，你看这就违反了殿的意思了。所以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一定是要分别为圣，一定是里面是蛮有安息的，平安的，平安的，这才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，侍奉神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，他就要把牛羊赶出去。他赶牛羊是用的绳子来做成鞭子，绳子。主耶稣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做鞭子，或者就是弄一个皮鞭吧？为什么又去拿一个绳子做皮鞭？这个绳子在圣经里头是很有考究的。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旧约的撒母耳记下，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八章，第二节，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二节，又攻打摩亚人，使他们躺卧在地上，用绳量一量，量二绳的撒了，量一绳的存留，摩亚人就归附大卫，给他进贡。绳子是用来量的，在圣经里头，量 measur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审判，你看到没有？审判就是 judgment， 就是审判。后面还有两处圣经，我们也可以读，一个是米迦书，往后面翻，第二章第五节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，已并没有人研究那准绳。准绳就是量，就是量的意思，那 measure。在耶和华的会中，需要有人拿准绳，准绳那个准字就是一个标准，标准的绳是一肘长还是两肘长，他要量一量。所以绳子是代表量的意思，量就是代表审判，啊，代表审判。好，那么后面还有撒加利亚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就不读了，就是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。圣经里说的绳就是为着审判， 所以主耶稣要用绳子做鞭子，就是代表主耶稣在这里做什么？审判，审判。他用审判把这些牛羊赶出去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五节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人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这些事情不应该是主耶稣做的，应该是大祭司做的。因为圣殿是大祭司在服侍，什么是那些祭司长造的，应该他们来做，但是他们不做，这么就让神的殿不圣洁，让这些人去做买卖。现在主耶稣来做了，主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了，但是你看这些人没有反抗啊，没有反抗。你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主耶稣说话是非常有权柄的，所以主耶稣因为有权柄，这些人不敢反抗。第二个，他们也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，而且在圣殿里面的祭司没有一个人敢阻挡主耶稣，因为那个时候圣殿是交给他们管的，是祭司管，祭司长管，大祭司管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挡主耶稣，你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，他们知道主耶稣做这件事是对的，主耶稣说的这些话都是根据圣经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这是主耶稣是用圣经上的话来对付他们，他们不敢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就开始接近圣殿啊，接近圣殿，这是第一次他接近圣殿。那么这里我们要看十七节，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这个焦急这一个字在原文是忌邪，忌邪，邪恶的邪，嫉妒的忌， jealousy， 主耶稣是忌邪的，圣殿里头必须是圣洁的，不能卖牛羊鸽子，不能做生意。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这个焦急的意思在原文是贪吃，把你 swallow， 吃掉了。用什么吃掉？用火来把你吃掉了，火把你烧掉了。那么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，诗篇的六十九篇，第九节，诗篇六十九篇的第九节，因为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，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看见圣殿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就好像那个火要把它吞灭了，他忌邪的心出来了，不能够这样做。好像他们虽然在圣殿里面做，威胁了圣殿，好像就威胁到主耶稣了啊，这是主耶稣的感觉。因此门徒在这里就记载了诗篇的，引用了诗篇的这样的一句话。 十八节，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神迹，我们说这个字，我们曾经在第一章就说过了，约翰福音用这个神迹这个字是代表有一个 sign 的意思，就是说主耶稣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个 sign， 一个标记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里头。所以我们在看主耶稣做的事情，你不能只看表面，迦拿的婚宴的那个筵席，你不能只看见随便酒，你要看见这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说过，那么主耶稣洁净圣殿，这里头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是一个 sign。 所以后面犹太人就问他，你还有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？好像你就把牛羊鸽子赶走了，买卖的人的银钱，兑换银钱的人的镯子你给推翻了，把那个卖鸽子的人，你喊他把鸽子拿出去了，还有什么能够证明你是先知啊？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如果你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那你必然还有神迹给我们看，就不是这样做这一点了。所以他就问他，你还有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？他们就问他了，因为如果再有神迹给我们看，那么我们才能够相信啊，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啊。所以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讲智慧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啊。犹太人在哪里都是要神迹，你要拿点神迹给我看。所以他们在主耶稣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就说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嘛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看神迹吗？约拿的神迹就是最大的，给你们看，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，人子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，就是这个神迹给你们看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也给他们一个神迹，就是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撤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撤毁这殿，不是说到那个真正的那个 temple 的问题了。主耶稣就说他，所以门徒就讲了第二十一节，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。好，所以你看，主耶稣洁净圣殿，主耶稣又以他的自己的身体为殿，这里就有一个 sign 了，就不是表面你看见洁净圣殿的问题了，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是殿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现在的殿是从主耶稣来了以后，侍奉神就不是在耶路撒冷那个殿的里面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因为那个殿现在是主耶稣的身体了啊，就是改变了，是从律法时代现在就到了恩典时代，侍奉不同了，律法也要改变了。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啊，就是犹太人啊，他们觉得这个殿是四十六年才建起来，从历史上来看，这个殿实际上开始建造到运用的话，只有几年的时间就建好了，就开始献祭了。但是不断的增添里头的东西，这里又修一座房子，那里又修一栋，慢慢慢慢在增添，里面很多了，所以大概用了四十六年。所以他说，主耶稣不是说我要撤毁这个殿，主耶稣是怎么讲呢？你们撤毁这点，看到没有？你们撤毁这点，我要三日内怎么样？要建立起来。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在比拉多或在公会里面告主耶稣有个罪状，他们说主耶稣说的，主耶稣要撤毁这个圣殿，三日内建造起来， 这是一个谎言，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没有说我要摧毁这个圣殿，是你们摧毁这个殿，我要三日内建造起来。好，那么现在主耶稣把殿不是圣殿了，不是这个圣殿了，是说另外还有一个殿，是我的身体是神的殿，身体是神的殿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一句话，主耶稣说这件事情是带着启示的，就是一个sign。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希伯来书的第七章，十二节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你看到没有？祭司的职任是说，主耶稣现在是大祭司了，不是亚人，是大祭司了。祭司都更改了，律法怎么样？律法也要改了。也就是说，律法按照律法，摩西的律法修的这个殿，现在不是敬拜神的地方了，不是敬拜神的地方。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不在那耶路撒冷这个殿里头了，因为律法都要变了。那个在耶路撒冷敬拜神那个殿里面敬拜神是律法规定的，现在律法要更改了，所以这个殿不再用了，就是律法所建的这个殿已经过时了。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第二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十节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到所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好了，你看见主耶稣怎么讲啊？我们拜父不在这个山上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看到没有？好了，主耶稣来了，耶路撒冷的圣殿就应该不再有用了。所以主耶稣生在律法以下，他对律法以下的人就像是律法以下的人，所以他就要去接近圣殿。接近圣殿以后，然后他就要告诉他们说，他要把他们从律法以下救出来，你们不要以后再在这里礼拜了。耶路撒冷这个殿不是礼拜的地方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他的圣殿就是神的殿。你看变了，恩典时代来了，恩典时代来了。所以我们特别要在这里注意，今天很多教会是把旧约的东西拿出来，旧约的东西拿出来，要我们去学旧约的侍奉，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神是要打鼓，叫击鼓，要弹琴，要跳舞，而且唱的声音很大，这是旧约。因为旧约的神是在哪里啊？是在天上，或者在耶路撒冷。现在我们在温哥华，我们声音小了，可能他在耶路撒冷听不见，所以要大声一点。神在天上，我跳厉害一点，跳高一点，也许神在天上就看见了，哦，这里有人在跳舞，再来向我敬拜侍奉神。这是旧约的侍奉。新约的侍奉，神是住在哪里啊？住在我们灵里面啊。 所以你不要跳得那么厉害，你不要唱得那么大声，你也不要弹琴，不要击鼓，神就知道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的父怎么样，早就知道你们要去。这是两种不同的侍奉。所以今天你看呢，有很多的诗歌，你读很多诗歌都是把旧约拿出来唱，旧约拿出来唱，都是把旧约的诗篇某一篇或者这样来唱。你们听了有一个诗歌叫做我要摇动你的手，听过没有啊？好像你我摇摇你的手你就帮我做事情了，实际上你摇神的手，神也不一定做事情。因为神要做事情不是在你摇不摇动他，你可以向他祷告，符合他旨意的他就要做，不符合旨意的他就不做。所以我们不能把旧约的侍奉再拿到新约来。如果今天一个教会要讲旧约的东西拿出来侍奉，那你就要告诉这个传道人，他首先要修一个圣殿，对不对？旧约有圣殿，他就应该有祭司，要穿祭司的衣服，他就应该守那些节气，什么安息日啊，你就要去守。你又不守这一些，你又不守圣殿，好了，那么你只有那么你做什么呢？好了，你就是把旧约的侍奉的办法拿出来，要人跳舞弹琴啊，击鼓，这些没有圣经的根据。我们读整个的新约，你有没有看见保罗喊哪一个这哪一个教会讲你们要跳舞，你们要去弹琴？没有啊。保罗也没有说按手你们就倒下去啊，没有啊。圣经里没有，在新约没有。所以新约的侍奉和旧约的侍奉是完全两回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就把圣殿说成是他的什么身体，他的身体现在是殿。所以要侍奉神就是在圣殿的里面，因此主耶稣就把外面的圣殿转到里面来了。因为圣殿是神住在圣殿里，现在一转过来，神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不是住在圣殿的至圣所里头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看见这样一件事情。第二个我们要看见，是从属肉体的侍奉现在变成属灵的侍奉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说拜神是灵，原文没有那个个字，所以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要用灵。诚实可以翻译成是真正的，我真正的从灵里面来敬拜神就够了，就够了。所以我们不必在聚会的时候做礼拜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一下啊，一定要怎么做一下，不需要。你回到里头去用灵和真来进侍奉神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，罗马书的第七章，第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在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照心灵的信仰。请你注意，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灵的信仰，不按照什么泥文的旧样。泥文的旧样，旧样就是旧约里面有律法，律法就是泥文写在那里的，不按照那个来侍奉神。我们是按照灵里面的来侍奉神，按灵里面来侍奉神。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里说，拜父的要用灵和真来拜他。那么现在啊，我们要看 主耶稣是把他的身体比作殿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。那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主耶稣是第一次说他的身体就是殿，就是比喻了，或者说一个 sign。 那么现在的保罗又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神的什么？神的殿。今天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有圣灵住在里头，感谢主。我们星期四在这里是读的这个圣经基础真理，那么基础真理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我们在读救恩，读到得救，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救主，你相信了主耶稣，接受他做你救主的时候，就有几件事情要在你的身上发生。第一件事情，你因着信，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。你信主耶稣，他就担当你的罪，你的罪得赦免了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他的灵，圣灵就进到你的灵里面来，圣灵也就进来了。第三件事情，你一信他，你就有了永生了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信之人就永生，神永远的圣灵也进来了。那么第四件事情，从罗马书第十五章来讲，你一信他，你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了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当你一信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，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和犹太人不同，犹太人没有这个变化，那就是说圣灵就进来了，神的生命也进来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就变成了什么？神的殿了，神的殿了。那么在旧约，神的殿是要分成三个部分，请你把这个地方帮我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这边，这边，哦，这边。好，我们这里画了一个图，这个圣殿呢，你看啊，有三个部分，外面就叫外院，看到没有？外院进去以后，里头就是把它框起来的，就是一个小房子了。这个房子就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叫圣所，在里头一个部分叫至圣所，就是圣殿的三个部分。啊，这个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，神要以色列人修圣殿，圣殿里头就是有圣所和至圣所，然后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范围，这个叫外院。至圣所里面只有一个，就是施恩座，或者叫月柜，月柜上面有施恩座，至圣所里头只有这样一个。而且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就是坐在施恩座上面，向人施恩典。神施恩典是根据他施恩座下面的那个月柜里面的十条诫，神是根据月 leader 这个月 covenant 来给向人施恩典。你如果遵守这个月，神就这样做， 所以在自身所里面只有施恩座和他下面的一个月桂，然后在圣所里面有三样，一个叫金灯台，就是要点灯的，祭司每一天都要点这个灯，所以自身所里头是有光的。然后有陈设饼的桌子，陈设饼的桌子就是上面有很多，有六个饼，这个饼是什么饼呢？就是麦子做的饼啊。所以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所以这个麦子是代表主的生命，那个饼，那么这个饼是生命的粮，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。灯台就代表主耶稣是光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他就是光啊，他就是光，他就是世上的光。所以圣所里面的金灯台是金做的灯台，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。陈设饼的桌子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，要供给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生命要长大，要有力量，是神主耶稣给我们。还有一个叫金香炉，金香炉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代祷，所以金香炉就是烧香。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香的目的就是祈祷，就是代表祷告。所以圣所里面只有三个，那么外面就有一个祭坛，当然还有一个洗濯盆。祭坛是什么？祭坛就是祭司要给以色列人献祭，你有了罪你就到这里来献祭，用一个牛，用一个羊，用一个鸽子，交给祭司，祭司把他们杀了，就把它烧在祭坛上献给神。这样就是代表我犯了一个，犹太人犯了一个罪，现在有一根羊替他死了，羊就流了血了，神看见这一个血，神就赦免了他的罪，在祭坛是献罪了。因此圣殿的这三个部分就表征了我们人的殿，人的身体成为殿的三个部分。我们人有灵，圣灵就住在我们灵里面，所以这一个就叫做相当于自身所了，我们人的灵就相当于自身所，然后我们的魂就相当于圣所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体就像是外院，像是外院。所以人有灵魂体，圣殿有自身所、圣所和外院三个部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看自身所，如果说代表人的灵，因为自身所是神住在里面，旧约的自身所，神住在里面，新约的人的灵是圣灵住在我的里头，圣灵住在我的里头，不但圣灵住在我的里头，神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也住在我里面。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怎么样你们里面。主耶稣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，我和我的父要同去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在新约父子灵都是住在哪里啊？我们的灵里头。所以今天这是新约在我们灵里面，那么圣所就好比我们的魂， 圣所里面是有光，是有生命的粮，基督徒的魂，基督徒的魂应该是说常常有光照的，常常有生命粮供应你的。当你思想不清楚了，思想错了啊，你想的东西想错了，你到主面前一祷告，神的光会照亮你的，照亮使你的思想明白，哎呀，就教导你了，有光照。然后你没有力量，所以有的人说，主啊，我常常失败，我常常发脾气，我常常控制不了我这个肉体，怎么办？那你有生命的粮啊，他要供应你，你不要怕。好了，那么你常常失败，是你魂里头出问题了，你的思想出问题，你的感情出问题。那么你的思想感情你的意志出问题了，就需要光照。所以圣所就比方是我们的表征，我们的魂了，基督徒的魂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按照罗马书第八章来讲，是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，为我们祈求。第八章里讲圣灵也为我们祈祷，圣灵有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但是这里头也有基督徒本人的祷告啊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哎呀我软弱，那么你告诉他，你失败了，你这样主讲，主啊，按我这个情况，我如果你不改变我，我会常常的失败，除非你把我改变了，我才不会失败。所以我们在圣所里面还应该有祷告啊，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讲，就是代表我们的魂了，圣所。另外我们来看外院，就代表我这个身体。因为圣殿的外院是以色列人都能进去的地方，每个以色列人都能进去。为什么？他犯了罪，他要去牵一只牛，牵一只羊，要交给祭司为我赎罪，他是可以进去的。外院是以色列人都能进去的，外院所对付的就是人的罪，外院要解决的就是人的罪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有一个祭坛，献祭。再往里头去到圣所了，就不完全是对付肉体行为上的罪了，是对付我的思想感情怎么样和意志了。是，所以圣所是对付我魂里的东西。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？有行为，罪的行为乃是他先有罪的思想，他先有犯罪的感情，所以最后才有罪的行为。所以你老是在外面献祭，今天献个牛，明天献个羊，不行的，你后天还又要献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那里献祭，解决你罪的问题。所以神就要我们一定要到圣所里面去侍奉，圣所侍奉就是光照你啊！你看见，哎呀，我原来是我的思想问题错了，我的感情错了，我的意志错了，对吧？好了，你的思想错了怎么办呢？经过光照了，然后神就给你生命的粮，给你力量啊，那就使你啊，你的思想就改变了，你的感情就改变了，你的意志就改变了，所以你就外面就没有罪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就不犯罪了。所以犯罪，一个人的犯罪不是用教育把你教好，也不是用外面的律法把你改好，而是你必须你的思想感情意志在神的面前要光照，你看见，哎呀，我原来就是这里错了，我的思想错了，感情错了，意志错了。所以现在有基督徒有两种的情况，一种基督徒是一直活在外面里头，今天发个脾气认个罪，明天又发个脾气又认罪，后天又发脾气又认罪，你看他老是在外面啊，网络是在外面。那么有的基督徒感谢神就光照了， 他一光照以后，他就进到哪里了？圣所了，对不对？他有光照了。哎呀，他知道啊，我的思想出问题了，我骄傲了，我贪心了，我有嫉妒了，是思想你先贪心，思想你先嫉妒，思想你先骄傲，所以这就在圣所里头了。那么就对付你的魂了。然后基督徒，如果你在魂里面对被对付了，被光照了，基督徒还可以进一步进去，就叫做属灵的基督徒。那是怎么样？你就活在自身所的里头，你和神两个就合一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合一了，你这个人的性情就和神的性情一样了，你能够把神就活出来了，那就是说你是活在自身所的里面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主耶稣在那里说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要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就像我们合而为一。原文没有这个合而为一，原文就说就像我们是一。所以基督徒你可以达到一个情况，就是你和神成为一了，就像主耶稣和神是一样。好，这一个那是进到自身所里面的生活去了。所以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现在都是在外院，少数的基督徒是进到圣所了，更少数的人是进到自身所，进到自身所。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聚会，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很多的或者说大多数的基督徒，虽然人数不多，都不大清楚到底我是在外院了，我还是在圣所了，我还是这种都不清楚，好像只是说 我得救就对了。还有人连得救都弄不清楚，都弄不清楚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一定要把真理弄清楚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，就是殿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是神的殿，因此这个殿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，主耶稣住在我里头，神也住在我里头。所以我今天敬拜神就是在里面的敬拜，而不是在外面的敬拜。 好，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他的身体是神的殿的一个启示。现在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方面，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。75节，或者从第74节读起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我们侍奉神，今天人都想我得救了我就可以侍奉神，不错，但是你得救了你侍奉神，你用什么侍奉？你是用你的肉体来侍奉呢？这里是说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神。谁是公义的？谁是圣洁的？只有神才是公义的，只有神才是圣洁的。我这个人不是圣洁的，我的身体不圣洁，我的思想不圣洁，我的感情也不圣洁，我的意志也不圣洁。甚至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连我们的灵里面都还有误会，不圣洁。那我怎么能够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？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只有用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才能够来侍奉神，只有用永生才能来侍奉神。我们信了主不是有永生了吗？才能侍奉神。 人怎么会有圣洁啊？圣洁是神的性情啊。啊，我们读旧约和新约，希伯来书你也看见，他那里彼得前书也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圣洁啊？那就是说，你要把你父母给我们的生命，那就是我有灵魂体，是父母给我的，人的灵魂体。但是当我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神的生命他就有他的性情，父母给我的生命有父母给我生命的这个肉体的性情，旧生命的性情，肉体的性情，神的生命有神的生命的性情，神的生命就是圣洁的、公义的，神就是爱，神就是光，这是神的性情。那么我绝对不能用我父母给我的这个生命来侍奉神，我必须要用神给我的那个生命，那个圣洁，那个公义，那个爱，那个光来侍奉神，这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用神的生命来侍奉神呢？好，那么就是说我要用神的生命来把我自己的生命除掉，除掉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十字架来跟随我。你就要舍己啊，你要把你的生命舍掉啊，然后神的生命才能活出来，他的性情才能出来。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第四节，因此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行于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了。神的性情就是神的生命的性情，神的性情能出来，你就必须要把你从情欲世界情欲来的败坏怎么样要除掉，神的生命才能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侍奉神不是每一个人凭着我的肉体我就能够侍奉神了，不是的，你必须要有神的生命来侍奉神。所以我听见有的传道人讲，你看我们最近来了一个弟兄，哎呀很好啊，他是教是个学校教书的，很有口才呀、啊、嗯，现在要喊他来侍奉神，来带查经班了、啊、这就错了。这个他的这些本事，他那个教书很有口才，都叫肉体的东西，你看到没有，不是神生命的东西。所以摩西很有口才呀、啊、你看摩西前四十年他是在埃及法老的宫里长大的，学了很多埃及的知识，他能够讲埃及话，学了很多埃及的科学。那个时候在摩西的年代，埃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美国，都要到那里去留学。所以啊，埃及是摩西就在埃及法老的宫里面长大的，他很有能力的，但是神不用他。所以当神要呼召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是没有口才的，你看他说他是没有口才，意思说我那个口才不能用来侍奉神，不能用来侍奉神。我们今天你很聪明，是你父母给你的聪明，是你那个生命的聪明，那个不能用来侍奉神。所以必须让神的生命活出来，是不是？神的生命要出来，就必须把我从父母得的那个生命，那些旧的东西要除掉，旧的东西除掉。 旧的思想要除掉，旧的感情要除掉，好了，让我这个人转变了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今天在新月是要用神的生命，用圣洁，用公义。后面我们还举着两处圣经，用清洁的良心，这都是从神来的。如果不从神来的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人有骄傲，你能用骄傲去侍奉神吗？现在好多传道人就是因为骄傲，大家打，在教会里打，我要把你排挤掉，我最好我做正牧师，你是副牧师，对不对？那我把你排挤掉，副牧师要赶快起来把正牧师弄下去，我要做第一个。这就是人的东西，人的东西是不能侍奉神的。所以有的人，我在这里侍奉神，那个地方教会给我的钱多，我就到哪里去了，这也不是侍奉，不能侍奉神。所以不能用人的肉体去侍奉神，也不能用人的生命去侍奉神，必须用神的生命来侍奉神。所以我们就要改变，要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然后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有分，那么我们里面就有神的性情活出来，这个是最重要，最重要。好，所以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在读里主耶稣洁净圣殿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。主耶稣把旧约的侍奉、旧约的律法就给他画了一个句号，旧约的侍奉、旧约的圣殿都画了一个句号，然后转过来把我们从外面的侍奉带到里面去，把肉体的侍奉带到属灵的里面去。神是灵，拜他的要用灵，把神的生命显露出来，让我们按照神的生命来侍奉神。好，所以我们真正的侍奉是我这个人一定要改变，我这个人不改变是绝对没有办法侍奉神。你改变了多少，你的侍奉就有多少，就是你改变的那一个能够来了侍奉神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天天都要这样的变，改变的越多，你侍奉神的就越多，改变的越少，你侍奉神的就越少，就是在我们天天要在那里边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要从第二十三节，第二章的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五节。二十三节，请姊妹读。
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
我们约翰福音第二章今天是最后有三节圣经，我们把它交通完。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逾越节的时候， 那么我们知道，第二章是说到主耶稣在过逾越节，在过逾越节，他就把接近圣殿逾越节以前，这是我们前面读的，就有许多的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，就信了他的名。现在我们要专门要说一下，这里他没有说提到信耶稣，要说信他的名啊，这个也很重要。那现在我们从圣经里，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，这个信他名的人，请你注意一个啊，这里名字是3886，我们现在要看姓了的了字，你看了字下面有一个又，看到没有？那我们要从前面看啊，前面有个凡例啊，这个前面有一个凡例，对，前面那个凡例，这个很前面，这个叫凡例，好，是你一看这个凡例，就是说都找到了吧，凡例就是说因为这个字出现的次数太多了，就没有把它的号数写在下面，就用一个英文字代表它，这是用 U。 为什么它用 U 代表它呢？因为这个字按照英文来讲叫做 unto， U-N-T-O， unto， unto 的意思就是进入。所以圣经上是说我们信耶稣是进入到这个名的里面去。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请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看这个信他的，信字的后面又一个 you， 看到没有？所以在原文的里面就是信入他的名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是信入他的名里面去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大家都在他的名里面了，他的名字把我们包括在一起了。那么我举个例来讲，假如今天你在一个公司打工，你进到这个公司去，这个公司的名就是你的名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公司的名就把你包起来了。哎，你今天是在一个国家，加拿大的国家，这个加拿大这个国家就把你包进去了，你就在这个名的里头了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看见你信主耶稣，你是进入到他的里头去了，进入了啊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要看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名的下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名的里面，一切都是依着这个名啊。神来看我们，就是看你在不在这个名的里头。好，所以我们在下面，我们在讲义上，我们说举了一点，我们先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。第5节开始读，要读到第11节。第5节，请姊妹读。
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 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
好，主耶稣的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，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和他的名字相比。那么耶稣这个名字，这两个字的意思，在希腊文叫做神的救恩或者神的拯救，在希伯来文是用的耶和华的救恩，耶和华的救恩，就是这个名字是说到和神的关系，和神的救恩的关系。你在这个名字里面，那就是说你得到了救恩了，你在这个名字的里面就是你得到了救恩了，神的救恩临到你的身上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是一个被拯救的人啊。因为这个名字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所以你看很多人是奉主耶稣的名赶鬼，这个鬼一听见他的名字怎么样就跑了，因为这个名字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所以这个凡是听见这个名的无不屈膝都要拜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的名，万民之上的名，所以这个名字使所有的人都要跪拜他，连撒旦都要跪拜他，因为他是神的救恩，这是这个名。好，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。十二节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你看只有这个名能靠着得救，这个得救的意思不只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信向这个名祷告，承认他的你的我们的罪，接受他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得救了。这个得救呢是说在各个方面当你求告他的时候他都能够救你，你有困难吗他能够救你，有的人掉在海里面了没有路了，主耶稣啊求你救我，就是这个名救了他，那这是真实的事情，一点都不假，而是这个人亲自给我说见证啊，说见证。那我可以说一说，简单说他的见证。他是从香港偷渡，对不起，从广州偷渡到香港去，而且是灾荒，国内灾荒年的时候他偷渡过去。在偷渡的过程，他是选了一个没有月亮没有星的晚上的下水，大概那个地方靠香港很近，在广东一个地方。他下水以后为什么没有月亮没有星呢？他说如果有月亮有星我下去，那个解放军就看见了，他要开枪打我，所以都没有，他就朝香港那个方向游泳，就朝那个方向游去，游了很久很久，他已经游到这个身体很疲劳了，没有力气才游了。在这个时候他就想，还没有到香港，他就想到了，想到一件事情，他们同一条街上有好多年轻人，在他以前也游泳偷渡到香港去，但是一直到一两年以后一封信都没有，很可能就在这个海里喂了鲨鱼了。所以他就想到他的可怕，他说我现在往哪里去，很可能今天我就是我的最后了。那么他想到这个很可怕的时候，他不是不会游泳，但是没有力气了，精疲力竭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一件事情，宇宙中间还有一位神，他要求神来救他。你想求神救他就是神的救恩，这个就是谁的名字啊？就是耶稣的名字啊。他就想祷告了，他就求耶稣救他了。 奇妙。当他刚刚一祷告完，他就给我说说，他说他就听见耳朵边上有一个响声，他说一下一比较大的一个响声。本来他说在海里游泳不要睁眼睛的，因为晚上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他是闭上眼睛的。现在一听到这个响声，他就睁开眼睛一看，好，看到前面就有一点光线了，就是说他说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不是从海平面下面升起来吗？他说出海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好像跳出来一下，但是你们在城市里听不见的。他说一边在风平浪静的海上就听见这个声音了，啊，太阳好像从海平面一上来。他说我听见这个声音，我就睁开一看，哎呀，前面就有一个陆地了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本来已经精疲力竭了，现在不知道哪里又来了力量，他就很快就用到那个陆地上去，就上了岸了。啊，没有走几步他就不行了，就倒下来就睡着了。到他醒的时候是香港水警啊警察的船来了，就看见怎么这个陆地这个海边睡了一个人啊，岸边就起来拍他，把他拍醒了。拍醒了以后他一看，香港当时有一个法律，因为当时是中国大陆的灾荒年，就是凡是灾荒年逃到香港的就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了，就把他带到香港去了，他就成了香港的永久居民啊。因为他有一个职业就是弹琴啊，弹琴不是弹钢琴，是弹，他说叫做柳琴啊，手弹的啊，我也不懂了。后来到那里去他就找到一个职业了，就是一个中乐团，中国音乐的乐团，就把他聘去了啊。这个人现在还在，这个是他亲自告诉我，他说他别人不相信有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、六维空间，他说我是绝对相信，他说就是我这一个祷告我得救了。所以圣经里在罗马书第四章就有一句话说，到了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就是这个名啊，就是这个名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这个名，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应该跟这个名有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下面围着这个名的缘故，我们要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们的得救就是因为你口里承认什么？耶稣是你的主，这个名字他是你的主，你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得救就是口里承认了主的名。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我们受洗是奉谁的名？耶稣基督的名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们聚会是奉主的名，每 每一个教会都奉他的名。这个奉他的名，你看下面又是一个又，看到没有？就是我们聚会是进入他名的里面来聚会，哈哈，在他的名的里面我们来聚会，所以这个名就保护了我们，管理了我们，带领了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他名的里面，好，我们来聚会，这是基督徒的聚会，应该是在他名里面的聚会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九章，二十七节。唯有巴拉巴接待他，领去见使徒，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，主怎样向他说话。他在大马色怎样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。你看啊，这个保罗啊，他传道是奉谁的名啊？耶稣的名。今天我们传道，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来传道，在他的名的里面来传道。那么我们这个讲义上都有写了，还有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九第四十七节，我们就不读了。我们现在要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十四节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所以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啊，这是一个应许，你们奉我的名祷告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三节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，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什么？赦罪。你看啊，我们的名，我们的罪啊，是因为他的名得到赦罪的，因为他是来救赎我们，他是神的救恩。神的救恩，所以我们向主耶稣祷告，承认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犯了罪，我求你赦免我。我们是向耶稣祷告啊，耶稣就是他的名啊，啊，所以我们罪得到赦免，一定要向主耶稣祷告，向他的名祷告。你向别的人祷告，任何祷名祷告不行的，啊。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，十一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够蒙保守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主耶稣的名啊。有一次有个老姊妹过马路，一下被汽车撞到了，哎呀，撞到以后汽车又开走了，她又撞到地上了。她爬起来，从地上爬起来一看，没有，没有事，好像是有点擦伤了。他说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是因为主耶稣的名他被保守了。还有一对夫妻，那天下雨很滑，他们开车去出去，车因为路很滑就翻车了，翻车以后啊， 两个人都平安的从车里都爬出来了，他们就做见证，感谢赞美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的名，神就保守了他们。主耶稣有个祷告啊，因为赐给主的名就保守他们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，你要知道我们的祷告，每一天你在主面前的祷告，奉他名的祷告是非常重要。因着这个名，今天神就保守你。你说神啊，求你因着主的名，今天保守我一天平安，救我脱离凶恶，不叫我遇见试探，就是这个名，你们保守啊，保守了，这是奇妙。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好，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，就是哥勒西书的第三章。十七节，哥勒西书的第三章十七节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看啊，你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的名啊。主啊，今天我要回台湾去了，我要坐飞机啊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在这里向你祷告啊，求你应着你的名保守啊。你看这件事情，你奉主的名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不管你做什么，你说话，你都要奉主的名啊。今天你去 interview， 你要祷告奉主的名啊，主啊，让我在 interview 的时候，我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在你保守啊。啊，你看，就是要奉主的名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时候，不管你说话也好，你心思也好，你做什么也好，都要奉主的名。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啊，很少在这方面，我们都是想我有办法啊。你坐飞机不要祷告，那么 interview 也不要祷告，我做什么事情也不要奉主的名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的名。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，这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奉主的名做一切的事情，你叫奉主的名啊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受逼迫也是为着这个名啊。你看很多基督徒啊，他为着主的缘故坐监牢了，坐牢了，为什么缘故？他是为了这个名，他不能放弃这个名啊。我记得在国内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，对基督徒人家就告诉我们，这些基督徒，你如果现在把不信耶稣了，你否认他的名了，那学校就给你分配好的工作，甚至有的人讲，那个书记讲，你如果放弃耶稣不信他了，我就把你送到苏联去留学，那个不是到美国了啊，就到苏联去留学。好多人就是为了这个名，他不放弃，他就要，我就是要耶稣这个名，不留学都可以，但是这个耶稣的名我是要的，不分配好工作不要紧，我就是要耶稣这个名。你看他就是为了这个名，为了耶稣这两个字，他就受迫害了。所以有的人就关监狱了，有的人前途就完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不管他在什么环境里面，因为他留了这个名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别人要想害他害不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名在他的身上，别人从什么地方来害他，什么地方神就保守他，这个奇妙，神就保守他。所以感谢神，这一个就是说，人基督徒受逼迫，有的人为主寻道，就是这个名，他不放下这个名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凡在人前承认我的，我在我的父和众使者面前我也承认他。这个名是非常重要。那么我们最后要读一首圣经，就是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一章。 十二节，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十二节，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，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，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。一个基督徒是应该让神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什么得荣耀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真的是带着主耶稣的名啊。人家一看，哎呀，你是基督徒啊，基督徒怎么做这个事啊，基督徒怎么说这种话啊，你看主的名字不能得荣耀。所以在这里就是要让主耶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我们要看见我的身上是有主耶稣的名。你能够让主耶稣的名在你身上得荣耀，你看你的祷告，你要用这个名去赶鬼，你用这个名传道，你用他的名去医病，你看你这个名就能够使你所祷告的一切事情能够成就。这是主耶稣刚刚讲啊，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福就能够成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名在我身上的荣耀，因为我是基督徒。所以你在哪里和不信的主的人在一起，你要看见我今天是有这个名在我的身上，我要荣耀这个名，我宁可自己吃亏，我也要这个名字的荣耀。你看到没有？好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今天要把看见这个名。所以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章这里就说到，他们看见主耶稣神的行的奇事，就信了他的名，他们相信了他的名，他的名就有这么重要。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，继续读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二十四节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。交托这个字在原文不是交托，原文是相信，是相信。为什么主耶稣不相信他们？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因为人都是有罪的。所以主耶稣对人的心他是知道的，万人的心他都知道的，所以他对人他是不相信的，不相信。所以根据这一个我们来知道，他不需要人来见证，来向他做见证，这个人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，见证不需要的，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。好，其实今天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你相信了主了，你得救了，但是主不一定就相信你，因为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犯罪啊，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忠心啊，怎么办？你看有一个父亲讲，他说我那个儿子啊出去玩，问他几点钟回来，十二点，结果晚上早上三点钟才回来，他能够相信他吗？一次两次三次他不相信了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，主知道我们的心，主对我们很多的事情主是不相信的啊，不相信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们读到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了啊，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怎么能够活出一个见证来啊，这个就是需要有水和圣灵的，从水和圣灵来生了，好不好？那关于第二章我们就读到这里。第二章里面有两个大的内容，第一个内容就是说到迦拿的婚宴啊，迦拿的婚宴，主耶稣是酒，是水变成酒，但是这里头有属灵的意义，这个呢是说生命的问题，不是酒的问题。 生命丰富了，所以水要把缸装满，然后你才能够供应别人，把喜乐带给别人。然后一个就是主耶稣在逾越节快到了，到耶路撒冷去接近圣殿的问题。我们都是看到外面的圣殿，但是主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圣殿。你看这个看法又给我们的不同了啊，跟犹太人的看法不同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敬拜神，我们侍奉神，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不是要到某地方去。今天我们聚会的那个房子只是利用它来聚会的地方，那里绝对不是神的殿，那里也不是教会，不过就是一个地方而已。而我们的殿，今天告诉我们，殿就是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我们敬拜神，就是我们从里面来敬拜神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好，这一个就是主耶稣进去圣殿。好，我们就把第二章我们就结束到这里。现在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，我们要请听第一节先读到第五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
那么这里第三章主要就是说到尼哥底母和主耶稣，夜间来看主耶稣和主耶稣谈话。那么尼哥底母是一个什么人呢？这里就讲他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这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，分别的意思。因为犹太国灭亡以后，他们就是在别的国家的统治下，特别影响他们最大的就是希腊，希腊的文化，希腊的哲学就影响他们。所以犹太人他国家灭亡以后，他们对神的侍奉，对守摩西的律法就有很多的改变了，很多人就跟着希腊的律法，希腊的哲学走这条路了。他们就没有严格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侍奉神，所以就有一批犹太人就起来，他们就叫做法利赛人，就说我们要分别出来，从这些受希腊哲学影响的这些人中间分别出来。分别出来怎么样？我们要坚决遵守摩西的律法，按照摩西的律法来侍奉神。所以这一批人就叫做法利赛人，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。以后他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派，而且他们也收门徒，比方保罗就是一个法利赛人啊，法利赛人。那么除了法利赛人以后，我们在读圣经还看见还有一种人叫做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就是接受了希腊的文化，希腊的哲学，所以他们不相信有鬼，不相信有魂，不相信有天使，他们都不相信。但是这一批人他们有很大的实权，他们一般都是守殿官，就是圣殿的守殿官，有的是祭司，他们都是这个撒都该人。但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两个不同的派系，是相对的，因为两个人信仰不同，一个是要守律法，一个是要走希腊的文化哲学的路啊，两个是完全对立的。但是这两派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就是罗马的时代了，罗马帝国统治 犹太人的这个时代，这两派都是反对主耶稣的，啊，都是敌对主耶稣的。而且法利赛人到了主耶稣这个时代，这个法利赛人就已经只注重外面的形式了，失去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没有了，只是完全是说外面的，所以他们就守人的遗传了，啊，遗传他们就守了。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批评法利赛人，也批评撒都该人，但是这两派都联合起来对待主耶稣的时候，这两派就联合起来就要把主耶稣治死。